平安，他欢迎我。现在弟兄姐妹们平安，圣诞节来临了，圣诞节也已经过去了啊。今天是26号，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圣诞节是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耶稣为我们而生。他肩负天父的使命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为什么来呢？他为了谁呢？我想在座我们各位海德堡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很明白，都有标准的答案，对不对？可是在这个新的一年2022年的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会因着圣诞节，我们都会有一个愿景，无论是个人的也好，教会的也好啊，或者整个神国的也好。我想我们有的人会希望看见自己的事业能够进一步的发展啊，或者在某一个专业的领域里面希望有所突破啊，或者有些弟兄姐妹学业即将完成啊，无论是做硕士也好，博士也好啊。那有的人呢是希望按照自己的规划可以来到一个新的阶段，因为所谓的现在这个疫情对有些人造成很大的冲击，可是对于我们大多数活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人，其实我们都把它限制在一个范围当中我们没有那么恐慌，没有那么惊慌失措所以有的人就想到说，其实我还是很重要，我也很想得到祝福。那么当然因着疫情的关系，还因着其他种种的关系，那有的人还是想我现在尽快的还清债务，还清贷款我重新恢复体力我把我的婚姻关系能不能再进更上一层楼呢那我想我们从自己的处境通过圣诞节的经历圣诞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会每个人都看见一种方向，或者按照自己所期待的去思考去处理。但是无论如何如果因着圣诞节我们只是欢迎尼古拉斯，只是全家团聚，这是不够如果我们不能思想耶稣是为我们而来，为我们而活，我们没想到这点的话，如果我们不是想到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死里复活，那其实我们一定会觉得很亏欠，因为我们的格局太小，我们的属灵生命太微弱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在一起在共度圣诞节，我们也一起来我们的人生，让耶稣的诞生带领我们更新生命，再次开创我们的新局好吧。我们在这里呢，我想分几个方面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起来分享我们看第一，耶稣为我们而生是开创了神国的新时代那这个我们是一起来学以赛亚书的9章第6到第7节我想在屏幕上我们这里这个有这个你可以翻下一页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好，翻到下一页经文，预备，请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比较成熟的基督徒，我们都想到其实耶稣诞生只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天父差遣耶稣基督来干嘛的呢？我们都知道是完成拯救世人的这样一个使命，同时他也是开启了神国的新时代那神国的新时代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在这个在以赛亚书的43章19节里面，其实也有这样写的，他说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所以上帝是借着耶稣基督诞生，借着我们所 看到的、所做的事情啊，是来知道啊，上帝是要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成就啊，我们以为是无法想象的，我们以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啊。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要成就拯救世人，我们人怎么想得到呢？我们觉得这不可能啊，对不对？然后死里怎么会复活呢？我们这些都不知道。但是上帝要借着耶稣基督的到来，让我们知道。旷野就有道路，沙漠就有江河，因为天父要开创新局，带给我们新的生命、新的格局啊！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期待啊，我们就啊，我们有个人的期待想法啊，那是一般性的来讲，那是一般的普通世人的一些眼光啊，什么心想事成啦啊，什么这个一般的这个全家团圆啦啊，或者说。更上一层楼了，等等这些，但是我们这里讲到的啊，这个开创的新的时代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要思想上帝到底要做什么啊，我要在上帝做的事情当中如何有份，好不好？把我们的眼光格局拉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啊，第一个，我想我们要看见这个神国的时代呢，其实是需要耶稣啊。我们看下一页啊，就是。我们要看见啊，在座的各位，你要看见这个时代是需要耶稣啊，这个是神国的新时代，因为我们眼前常常看见的是啊，科学发展啊，日新月异啊。那今天当然因着一个短暂的一个中断或者打断啊，现在那个 corona 的事情，把我们的焦点其实把我们的眼光都吸引过去啊。其实啊，我们都永远不要忘记。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这些罪人的状况。即使科技在发展，即使瘟疫在猖獗，啊，世界还是在加速堕落的，啊，所有这一切事情，标明着人类必然要走向毁灭，啊，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啊。那很多专业的领域，他们是看到这个时代的需要，啊，过去人家说。啊，失败是成功之母。其实啊，需要是成功之母，对不对？几年以前啊，10多年以前，贾伯斯他看见人用手机处理了很多的事情，对不对？啊，就我们现在过去在打电脑嘛，啊，我太太常常说，哎呀，你不要老坐在电脑前面啊。那后来什么呢？有了手机，我说我根本不需要坐在电脑，我躺在被窝里，我坐在汽车里面，我都可以拿手机处理做工作，对不对？所以这个手机一代代的更新啊，然后呢，人工智能的这个商机越来越大。啊，我们以前讲3G、4G、5G 啊，用那个机器人啊，我不知道到什么程度，人家这个科学家一直在研发啊，那个 APP 一个又一个，成千上万啊，都自动安装。那其实都是因为有这个需要啊。我们现在讲的不是这个需要，时代的是需要这些科技发展，但是事实上这个时代更需要耶稣基督。啊，圣经里有写到嘛，对吧？他写到一个农夫，他看到有一块地里面埋藏了一个宝藏，他要变卖所有的去买那块地。他重点不是那块地，他是因为那个地里面埋藏着宝藏啊。那耶稣也讲，还讲一个比喻，我们都很熟吧？那一个商人看到一个珍珠价值连城，所以他就要变卖所有的去买那颗珍珠，对不对？我们常常会讲到说这个买豆。啊，还珠啊，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啊，我们常常就是看到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盒子啊，那我们就花了很多的钱去买那个盒子，结果忘记那个珍珠，那珍珠不要还给他，我珍珠看上去没那么漂亮啊，对不对啊？所以耶稣就说了啊，耶稣说天国就像这个样子，天国是属于邻里看见的人啊，我们大家都是农夫，为什么这个农夫？特别会看见那块地，好像有透视眼，看到这个地里面有宝藏，对不对？啊，商人为什么特别有鉴赏力呢？他看见这个珍珠是价值连城，是独特的一个珍珠。所以我想到这点说，其实你看到什么很重要，对吗？啊，就是如果圣诞节，商人看到的什么是商机，对不对？我们孩子看到什么？Nicholas。啊，前天我们俩孩子，我们两个外孙到我们这里，我们家里准备了礼物。啊，他饭也不要吃，他说惦记着那个，我们打开礼物啊。他们就是看眼睛就看到那个礼物，然后我们一起做祷告啊，然后我就孩子说，为什么要来？耶稣为什么要来啊？ 啊，他们耶稣，他说耶稣来，耶稣喜欢我们啊，那他们就回到这里。我说不是，我说耶稣是爱我们，但耶稣是来救我们啊，他要来 return us，就是那个要来救我们。那为什么呢？我们大多数的人啊，我们的孩子也一样，都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世俗的物质的东西啊，因为我们平常就是追求这些东西，物质、金钱、地位、荣誉这些东西抓得着、看得见啊，我们也很需要这些东西。可是耶稣呢，挑战我们，真正的要看到神要看到，要让我们看到这个意象是耶稣基督来了，是我们需要耶稣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我们接着看说啊，我们要看见万人都要归向耶稣。其实我们常常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常常不去追求。我们常常不太需要的东西啊，有的人说家里的衣服总是缺少一件哈，不光是女人是这样，其实我们男人也是，我手机总是缺少一个啊，对不对哈？那个我们总是觉得东西要多了还要多，要多还要多，我们以为这是我们的需要，其实不是真正的需要啊，是耶稣基督。那我们再接着重要的看，就是说万人都要归向耶稣，我们有看见吗？很多人觉得疫情来了，我们就没办法去聚会了，疫情来了，我们保命第一。啊，这个事实上呢，我们越来越在啊，成熟的基督徒，我们会看到说，我们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越发觉得，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们心灰意冷，我们面如死灰，我们完全没有盼望，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个被确诊的是不是我自己啊。所以这个讲的说，其实疫情更让我们知道，我们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拯救，才是我们的医治，才是我们的盼望。啊，所以讲到说五旬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对不对？很多犹太的侨民从外地到外地嘛，从外国外地啊，从希腊从那个附近的城那个国家回到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他们本来呢是听到他们那个当地的犹太人就听到他们是用那个当地的这个语言来讲话啊，那个觉得很惊讶，他怎么用方言来讲出我们的这个我们教会的这个事情呢？啊？所以彼得起来就解释啊，他说很多神迹奇事发生，其实呢这些都是被旧约的预言呢是再次的被得到印证啊，就是说什么呢？就是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你们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方言啊，这在《使徒行传》2章17、18节里讲到的。所以上帝的灵，耶稣基督就死里复活以后，他出生，他又被钉十字架，他死里复活，然后赐下圣灵来，那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其实归根结底是拯救我们，让我们归向耶稣基督啊。不信耶稣的人是没有出路的，虽然他还活着啊。一个过去没有灵魂归宿的人，一旦在耶稣基督里被圣灵充满，得到耶稣的重生，神就对我们，对每一个这样的人啊，就会有预言，就给你异梦，就给你异象。为什么？因为神对他创造的每一个他所拣选的人都有一个目标，有一个计划啊。所以，我们这些人啊，实际上。我们在座的各位啊，今天为什么你没有出去啊？有的人说，哎，我今天外面下雨，我们这边是阴天下雨，我没地方去啊，我也不去度假了，因为到处可能都要 2G plus 哎什么什么啊，我觉得很多都受限制，我就不出门了啊，我来教会聚会，对吗？不是啊，无论现在外面太阳再大，无论我们在度假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走入神的教堂教会啊，我们都会来敬拜他。我们都会来追求他，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心归向耶和华。我们走到哪里，天涯海角，我们要敬拜他，我们要归向他啊！所以，上帝也就在我们的这些人的生命当中，持续的有圣灵大能的工作啊！神很公平的，不偏待人的啊！我们追求他，他给我们的越多；我们越追求他，给我们越多。我们越来越疏远他，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枯萎，我们会越来越觉得。没有意思，无趣，我们会越来越觉得啊，就是一个人不知道，没有生活的目的，我们对什么事情都会抱怨不满，哪怕圣诞节来的，哪怕你现在又很，其实生活状态不已经是不错的了啊，可是你还是啊， 心如死灰，就是觉得完全没有一个生趣，没有生命活力啊。所以我相信我们在学习圣经，在渴慕真理，在追求真道的过程当中，神一定会让你看见这个异象，也就是说万人都要归向耶稣基督。今天你已经归向耶稣基督，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儿子、女儿啊、你的亲戚朋友，他们都要归向耶稣基督啊。这就是讲到后来，等到后面我还会讲到的啊。这是我们要看见的这个问题。第三个就是我们要看见万人都要迎接耶稣基督啊，归向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一种具体的一个行动。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仅仅得救啊，我们万人都要将耶稣基督放在我们的心中，让他成为我们的救主，更成为我们一生的带领者啊！所以，我们都熟悉圣经记载的啊，耶稣被欢迎进耶路撒冷的圣旷嘛啊，何塞纳何塞纳啊，大卫的子孙，那个弥赛亚救主来了，你的名是要被称颂的啊！我觉得这个圣旷我们都很熟悉，其实现在和未来同样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都要将耶稣基督迎接到我们的心里。啊，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啊，不仅仅是重生，而且成圣，成为生命的主。那我们这个是知道，整个这一切都是神国的开创啊。我们要看到这个一个部分啊，所以圣诞节来了，不是得礼物，不是送礼物，不是我们团聚会餐聚餐啊。当然，我们目前今年可能都没有嘛啊。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上帝的使命，上帝的这个意向。啊，好不好？那第二呢，就是说上帝为我们而来了。那第二个部分呢，是说上帝为我们而死，所以我们要开创教会的新局面啊。那我在这边啊，我们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话筒打开，我们愿意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以赛亚书啊，这个52章第七节，好吧？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在山
在山上
报佳
音，
传
平
安，
报
好
信
息，
传
扬
救
恩。
那人的脚中
何
等
佳
美！
他对
西安说：“你的上
帝
作王
了。”
我们通常还可以再看这个以赛亚书的56章第七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
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
让
他们在我的祷告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祭物，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
在以赛亚书56章第七节，我们今天我选的经文都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啊。就说我们再一看，一个是报平安，一个是传佳音啊，传扬救恩。其实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讲到说，我们耶稣为我们而来，耶稣为我们而死，我们要报，我们要传他的福音啊。那同时呢，他又对我们说，让我们在他的祷告的殿中喜乐啊。而这里是祷告的殿中，其实就是指我们的教会的神家，在那边我们献上我们祷告的祭，献上我们的十一奉献，献上我们的全人、全身、全心。啊，那必蒙上帝的喜悦啊，所以我们的就是上帝的一个殿，成为我们万民祷告的殿，成为我们神的家，成为我们啊上帝话语的出口，也成为我们每个人生命改变更新的地方啊。所以我讲到说，那今天耶稣基督来了，我们庆祝圣诞节的这个节日，我们要看到这个时代的特别需要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要建造教会，复兴教会，开创教会的新局面啊！这不仅仅是一个传道人的焦点所在，也是这个时代的特别的需要啊！有人说，我要登上喜马拉雅山，我要怎么样？要战胜高山病嘛，对不对？上了3000米以上的，越往上走，那个人呼吸就越困难，对不对？那个压力太大啊，一个人很难受，走路就喘，对不对？啊，那有人说，好，我不登山，我的意向是我要完成登陆火星，我做太空人啊。马斯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对不对啊？马斯克现在看来是成为全世界的首富之一了啊，他已经取代了这个比尔盖茨，取代了那个巴菲特，对不对啊？那可是我就想说啊，很好，你去太行很好，我们有一天地球毁灭了，我们都移民到太行去，那希望你平安去平安回来就好。但是我要说， 我不是想去登山，我也不是想去做火星太空人，我是想说我们的意向不同，我们的意向啊是和耶稣基督真理有价值有关的，跟上帝的爱和法则有关的啊。那今天世界上有一亿个，不是一万个，一万个，就是一亿个无家可归的儿童啊，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啊，资源这个医疗资源非常的不均衡的。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消息，我就说那个因为Omicron 的这个病毒来了，所以德国现在目前感染人数也比较高啊，那这几天就稍微降下来一点。那说我们要打第三针疫苗呢，现在不是不打，是疫苗不够，一月份就不够啊，说我们要到东欧那边呢花十几亿欧元把有一些捐赠出去的再买回来啊，等等等等。所以我就想说医疗资源是非常不均衡，其实我们德国相对来讲啊，大多数在座可能我想你都打过第二针了，对不对啊？其实已经享受了很好的福利了，对于全世界来讲很多国家没有啊，或者打的还没打，没有那么多人每个人都可以打到啊。但是现在更是说我们有环保的问题啊，毒品的问题啊，据说现在还可能有那个大麻在德国那个也像那个加利福尼亚州那样的那个大麻啊，也可能要慢慢要合法化等等等等啊。所以战争的问题啊，所以世界上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在这边讲说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些，不是科技，不是经济，不是新冠，是我们基督徒能否做盐做光的问题。我们今天海德堡教会是否有感召力凝聚力的问题，是我们教会如何传扬耶稣基督真理的问题啊。什么是我们的教会？什么是教会？教会是一群为了敬拜神的目的而召聚起来的人，我们这批人就是为了敬畏耶稣耶和华，敬畏上帝，圣父圣子圣灵，我们召聚起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目的是干嘛？我们成立教会干嘛？我们成立教会不仅仅是礼拜天啊，我们礼拜天来敬拜神，我们平时用心灵诚实我们也来敬拜神，向神祷告，这是一个服侍神，同时我们也要服侍信徒啊，服侍我们的啊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这个服侍呢，就是一个是靠教导，一个是靠关怀，对不对啊？我们建造教会就是要建造每一个弟兄姐妹，教导关怀啊。那另外呢，就教会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要服侍世人啊，很多的慕道朋友，很多的啊那个弟兄姐妹的家长啊，他们的邻居啊朋友，我们要跟他们传福音，我们要帮他们一些解决现实的困难，向他们行恩慈啊。所以这个教会是要建造啊，要复兴，要开创啊。那我上个礼拜也参加了这个 Myham 的他们的教会的成立大会啊，我上个礼拜六去，是礼拜六，上个礼拜天说错了啊，19号，那和他们在一起度过美好的一天啊。那昨天礼拜六呢，是在 Dresden 成立第二，就 ECM 的那个第二个教会啊。那我是在 Myham 也见到几个老朋友啊，那他们也问候海德堡啊教会啊，也是说常常以前大家来往蛮多啊，那也他们也表示说以后啊有什么资源也可以共享啊，也欢迎你们到那边有什么活动啊，大型的那个活动的话呢，也欢迎你们有机会去参加啊。你们这边如果有什么活动，那他们也有机会也欢迎他们到我们海德堡来啊。我也跟他们都说了，他们的那个叫刘元平嘛，你们都认识啊，林继红刘元平这对夫妻啊，他们也被安利长老啊。那我其实我倒认识他们也蛮长时间啊，跟你们认识你们那个海德堡教会其实差不多二十年了都有啊。那时候我们就办南德福音营嘛啊，那个每年就在纽伦堡办，所以我们都有机会都认识了一些主内的很可爱的同工和弟兄姐妹啊。我记得那个刘长老他是默默无闻，他每次就这个做录像，哈哈，那个拍录像啊，然后做那个视频啊什么的。这个我心想就说其实我们不光要建造教会复兴教会啊，我们确实是要建造忠心委身的同工团队啊。这是我讲的这个第二点，就是说这个教会的时代的需要，就是一个建造教会，一个是我们要建造忠心委身的同工团队啊。那这个团队呢啊，我可以这样讲说，这个团队里面基本上都是同工团队嘛啊。那就首先是需要有一批成熟的门徒 啊，我们每年海贝堡教会也是啊，每年都有一次要选同工会的团队啊。那么从这个成熟的门徒里面呢，啊，我们就会有一些同工愿意主动的啊提出来担任这个同工的候选人啊，愿意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啊。所以我想，成熟的基督徒呢，很重要的有一点就是坚守神的真理啊，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啊，同时呢，我们也就会和人建造美好的关系，和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啊，我们就会避免自己的言行举止啊，我们会注意就要不要得罪神，不要得罪人啊，我们要避免教会分裂啊，让教会不断的增长。教会增长不仅仅是人数的增加，而是我们灵命不断的成熟，让我们的那个这个整个的教会的身量智慧啊都会越来越扩展。啊，让这个基督教信仰呢，我们代代相传啊，我们的孩子们啊，我们的孙子们啊，我们都继续啊，成为上帝的子民啊。所以我想服侍在我们的同工团队，包括我们各个小组的组长啊，无论是我们这个就是说有名分的，还是没有名分的同工，或者是说组长，我们的生命呢要逐渐的成熟，我们相处的时候呢会越来越融洽。啊，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彼此伸出援手，我们在成长中呢一起带导啊，一起来这个共勉啊。那这个建造同工的团队呢是需要时间磨练的啊，一年我们有几个人啊同工上去，有人下来啊，等到下一年啊，因为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的情况啊，每个人的这个服侍的情况，工作的情况啊，一些变动啊，那不断的有人啊这个叫吐故纳新嘛，或者说有的时候也不叫吐故纳新，就是说不断的有人进来服侍成长啊，轮换，有不断的呢，有些人休息一年再重新来啊，那这个是需要上帝啊，真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有人我们这个海德堡教会啊，让我们的教会的同工不断的后继有人，同时呢大家都能够保持一个连续性啊。那我想这个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相信2020年这是我们也教会的一个意向，或者说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建造的方向啊。那更重要的一点呢，也是要牧养弟兄姐妹啊，让弟兄姐妹成为爱神爱人的弟兄姐妹啊。教会不是一群我自己拣选的朋友啊，如果我拣选啊，我都是我的认识的跟我要好的人给我点赞的人，那不是教会，那是我自己的一些知心朋友啊，对不对？安德黑斯这样讲的，教会是一群神为你拣选的弟兄姐妹，对不对？不是你拣选的，教会不是一个宗教俱乐部啊，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这些成员的利益设立的啊，我们教会是让志同道合追求真理的弟兄姐妹聚在一起啊，所以我们这个是神设立的一个信仰的团体，一群被神拣选蒙恩的这样一批罪人啊，所以求主让我们海德堡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就学习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彼此饶恕啊，经历上帝的爱。所以耶稣连问三次彼得，你爱我吗？因为那时候彼得他逃避嘛，他那时候就先是夸口嘛，你们谁都不认耶稣，我是不会的啊。那耶稣说你鸡叫三次以后就不认我，我哪会呀？我就想起那个，哎呀，很多年20多年以前，纽伦堡也是有几个朋友嘛，他们成立一个股票俱乐部啊，我就让我去给他们致辞嘛啊，那我就也讲，我就说我们大家要尝试的投资是好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有风险意识啊，我们不仅仅要追逐这个这个财务的利益，我说我们还是要认识耶稣基督。啊，我有个机会，我都是跟他们谈这些的啊，无论在中文学校呀，在，那么他们就说了，股票怎么会跌呢？只会升不会跌啊，就像中国的房产只会升不会跌啊，那个，所以我有的时候，很多人就是在这种状态里面啊，那就像彼得也自己自视过高啊，不是没有看到自己的软弱。那我们世人也是总是觉得自己很有把握做一件事情，无论买房子啊，买那个做生意啊，这个买股票干嘛的，都是好像觉得就是没有神的人往往就是会说出这样的一个比较很愚蠢的话，股票怎么会跌啊？ 房子怎么会跌？他们实在是，我只能讲说你没有经历过啊，很长一个历史阶段，你就不知道，对不对？1929年股票跌了90%，你敢相信吗？对不对？你跟他说他不听的，他说那是那是，我不会。有很多人也说你要好好的建造夫妻关系呀，我们要在主内夫妻两人一起都去教会，一起成长啊，不然的话婚姻会出现问题呀，会啊这个出现危机。我们怎么会？我们从青梅竹马，我们怎么会离婚啊？其实这种事情就是，所以讲到说我们要牧养弟兄姐妹，是让他全方位的，真的是有品格啊，有远见啊。另外呢，在信仰能够坚实，同时信仰成为他的生命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啊，而不是只是那个查经聚会道一道，或者礼拜天道一道，那个是不够的啊。所以我想在2022年，求主让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读经，一起来灵修啊，成为一对一的啊属灵的弟兄啊，成属灵的伙伴啊。我们对神对人啊，我们常常自我祷告，自己思想啊，若有对不起神对不起人地方，我们就向神认罪，向神道歉啊，向神道歉，向神认罪，向人道歉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建造彼此的关系啊，我们个人成长，我们教会也越来越复兴啊。所以我想这是第二个，我们讲的耶稣为我们而死，我们就一定要来啊开创教会的新局面啊。那这个呢，第三个我就想说，那耶稣为我们生，为我们死，他为我们而来，其实更重要的也是需要我们开创个人的新格局啊。因为开拓神国也好，建造教会也好，其实上帝更重要的是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生命更新的人啊。他不仅仅是要我们所作所为，他其实更要我们的所事啊。他要我们成为像他当初塑造我们的人那个人啊。所以我们要开创个人的新格局。我在这边呢选了一段经文，也是在以赛亚书55章3节6节10到11节，好不好？我们打开这个话筒，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啊，好不好？怎么样开创我们的新格局？好，预备，请。
当侧耳听，来
到
我
这
里，
要
听
就
必
存
活。
我要
与你们立约，就是应许给大卫那可靠的慈爱。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在他接近的时候求告他。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要滋润土地，使地面发芽结实，
使撒种
的
有
种，使要吃的有粮。
我
口所出的话
语
必
如
此，
绝
不
突然返
回，却要成就
我
的
旨
意，达成我差他的
目
的。
我们看，耶稣为我们来，我们就要成为一个全新的人。那怎么样体会呢？第一个，我们领受神给我自己的持续的感动，接受上帝的呼召。啊，那我在这边想到一个故事，我常常那个有时候跟人家讲，我看到有，我们就讲有一个小孩子啊，他家里有一个很古旧的一个花瓶。我们都知道那个花瓶嘛，那个口不大，对不对？口不大，它有里面有一个弯弯的。一个弯的，然后下面那个底座又稍微大一点啊。但那个孩子呢，看到呢这个花瓶里面呢有一个硬币，他就伸进去呢想捞那个硬币。你知道手是这样伸进去容易，出来的时候呢那个拐嘴的地方出不来了。他伸进去捞那个硬币，突然哇哇哇就叫起来了啊。所以父母呢赶过来了啊，怎么回事？糟糕啊，妈妈就帮他使劲拔不出来。那爸爸呢就旁边给他浇一点油，手拿不住，旁边浇点油润滑一下可以就把你手拔出来了。可是怎么都没有用，孩子哇哇哇哭哭哭，怎么办啊？好了，父母没办法，父母就忍痛把这个瓶子啪砸碎了，对不对？一砸碎嘛，好，那个孩子呢这手就可以拿出来了嘛。那孩子呢握紧那个钱币，什么呢？他，你这个手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不对？他可以钱币放掉，这个手也许还可以出来。他这个手在里面以后呢， 他拿到那个钱了，手又握紧，握成一个拳头，那你更不从画饼的口里根本拿不出来了，对不对啊？所以啊，这个故事我一开始听不太明白，后来我才想到说啊，原来这个花瓶可以卖十几万二十几万欧元的啊。那这个花瓶不砸碎的话呢，留给孩子，将来孩子买房子筹款至少有了，对不对啊？好，可是因为要紧紧的抓住那个五分钱还是一毛钱还是 50 cent， 结果呢把这个十几万的这个那个古董花瓶砸碎了。你觉得值得吗？我们马上每个人都会说，哪有这么傻的，当然不值得嘛，对不对啊？为了五毛钱那个硬币，结果砸碎了十几万二十几万的那个 古董花瓶啊。那当然我们说孩子还小嘛，我们不必过责嘛啊，他好奇，他倒没有铜臭味，你们大人怎么老说钱钱钱啊。可是大人呢，我们会不会因小失大，舍本求末啊？所以我就讲到这里，我就说其实我们常常是啊因小失大啊，这个捡了芝麻丢了那个包那个西瓜啊。所以我们当侧耳听，这里经文讲说当侧耳听，来到神我这里，我们要听就比存活啊，我要为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给那个大卫可靠的慈爱啊。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哎呀，我是有梦想啊，我有意向啊，啊，我有的时候觉得我们也不需要太大的意向吧，啊，你老是说这个要生命更新，成为一个挺身无畏的人，成为一个教会的带领者，或者我们家庭的一个带领者，这个好像这个有点夸张了，我不行啊，很谦卑，看上去好像是，但是耶稣说，凡信我的人，凡事都能。所以你不要老说有一我如果开有一辆车开，我这个人生就满足了。车会老旧会报废的，两年一次要检修啊，开了几年，十年八年要报废的啊。你不要说我买了个小房子，我就住啊，我也不用交房租了，我就人生就满足了啊。我开个小餐馆，开个小咖啡馆，人生我就满足了啊。我跟你讲，买房子要还清房贷才这个房子才是你的啊。那法拍的房子也很多，我的意思就是 Versteigerung 啊，就是说很多房子付着付着付不到头了啊，不是离婚了，就是有一方去世了，或者说那个失业了啊，或者说生意破产了，很多人这样的啊。那开咖啡馆、开餐馆会有生意不好的时候啊，对不对？遇上 lockdown 的话，就政府给你点补助嘛，你也不够啊，对不对？所以如果世界上一点点的小甜点就把你贿赂了啊，你就眼光就定在那个上面，你没有那个自己的这个新的格局，没有这个新的想法，失去了神对你人生的这个计划的话呢，啊，神也很为你遗憾，其实我也为你很遗憾啊啊！当然，一个孩子，你小时候，我昨天那个孙子在我们家里那个地方找到那个弹子，那玻璃球啊，啪啪啪打，我说你要玩这个吗？他说他没见过，他想玩这个啊，那个我说你看我给你打一次啊，我啪。很远一下我又把那个玻璃球打了，我说我小时候没别的东西玩的，像你现在什么又玩那个电动汽车，又搞这个 scooter 又什么玩，我说我小时候就在玻璃球，我啪打一个打得很准的，我说你打不了，你不会打，他真的不会打啊。小时候我这个我们打这个就觉得很开心，一个孩子在贫民窟里他玩玩泥巴也可以过，也觉得很快乐。可是如果那他忘了他的父母可以把他带去优美的沙滩，对不对啊？神让我们带到一个绝对，让我们带到一个他所爱我们，他给我们一个更好的一个境界啊。所以啊，我在这边想到说，我们要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寻见他，在他接近的时候求告他啊。今天我们其实是在一个属灵环境相对啊平安啊，相对没有逼迫的地方。我们很多人，我看在我们的这个海天之路里面有弟兄姐妹也有发嘛啊，说明年三月份会有一些限制啊，微信会有一些啊等等等等啊，那个可能传福音有一些困难什么的啊。那我心里面就想到说，是的，我们会经历到一些腥风血雨，我们会有这些困难，但是我也啊，我在这里我也想到说，上帝其实会给我们开另外的路啊。我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我是听到过一个人了啊，中央文革副组长叫张春桥啊，他非常自豪地宣称，全世界只有我们中国完全地取缔了基督教，我们星期天再也没有一个教会开门敬拜 可是呢，没过几年啊，张振家自己1976年被判无期徒刑，啊，我们可以想到说，其实啊，虽然乌云暂时会挡住太阳的阳光啊，但是太阳永远在那里，太阳会冲破乌云，太阳会照亮我们啊。所以我在这讲到说，当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的人生遇到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们要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持续感动，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我们接受上帝的呼召啊，我们不为了五毛钱我们去砸那个古旧的花瓶，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们得到某种程度的啊短期目标的这个实现我们就满足了，我们就不追求我们生命的成长和对上帝的委身了啊。所以我们哪怕我们现在已经遇到一些困难，政治上有一些逼迫，也许恰恰是我们生命奋起的时刻啊，因为上帝自有他的办法啊。春风啊，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基督徒一定会更快的成长，一定会能够战胜种种的困难啊，这个是啊历史一次一次被证明的啊。所以我想着说啊，当初约书亚接摩西的棒做领袖的时候，上帝要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得地为业，约书亚也怕得要死啊，他不是政治上的逼迫啊，他觉得我一个人我这么软弱，我一个新手，我怎么能带领这200多万人进入迦南地呢？那边的城池那么强，军队那么专业，我渡过约旦河我都很艰难，怎么过去啊？对不对？神对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这是一种勉励。神不仅仅也勉励他，也跟他说方法论啊，方法论就是遵行摩西的律法典章啊。所以我们相信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会成长，接受上帝的呼召，让你当童工，让你当家里的属灵带头人，让你做任何的事情，参加短宣，做任何事情，你都可以接受上帝的呼召啊。那我们再继续看啊，这个我们的生命如何的成长呢？是要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明白上帝的心意啊。玛利亚感孕而生，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道成肉身啊，这个故事我们都耳熟能详，对不对？那玛利亚他就成就了他生命当中上帝伟大的托付，对吧？耶稣跟父母去圣殿，从小就知道倾听讨论，他的声量和智慧并爱人的心与日俱长啊。我们自己是什么性格，我们有哪些缺点优点，大概你其实也自己也大概知道，对不对？那你觉得上帝为你在做哪些预备呢？啊，这是我们要想到的，要看我们自己成长的经历啊。保罗也是这样的，他被神拣选，神给他异象，你就是要做外邦人的使徒，对不对？保罗是一个犹太人，他成长在大树嘛，对吧？所以他自己又很有学问了啊。我们有的人开玩笑说，他相当于有两个博士学位，对不对？他阐释旧约中很多圣经的意义，借着福音又来到了新约的时代啊。所以我相信他有他成长的经历，上帝对他有特殊的带领，对吧？那彼得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彼得他没有做外邦人的使徒，彼得是到犹太人的地方去，他基本上不太了解希腊哲学，不太了解外邦的文化，他的意向就是向犹太人传福音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在德国有类似的处境，海德堡有医学院，对不对？海德堡我们在做那个也有些弟兄姐妹就是不光是做医的，或者也是做 SRP 做软件的，对不对？我们可以做什么啊？我们可以对华人传福音，我们也可以对外国人传福音啊。特别是我们有些对自己的德国配偶啊，无论是德国的先生也好，德国的太太也好，我们可以给他传福音。我们的德国的同事，德国的同学都可以从德，我们也可以从德国的教会学到很多的东西啊。很多地方很成熟啊，比我们的很多华人教会成熟很多，我们可以学习很多东西啊。好，这是一个。那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个人要成长，我们是要超越自己的认知极限的，我们要接受上帝的挑战啊，不只是做事情，而是要改变更新自己啊。我最近的10个周10个礼拜啊 ECM 有一个就是挺身无畏的功课啊，挺身无畏的课程吧，应该这样讲啊。那感谢主了，我们的海德堡教会永斌弟兄他也参加啊。那南德地区啊，包括这个 我负责的两个团契啊，我们都有一些弟兄姐妹参加啊，大概有那么30多个弟兄了啊，都是弟兄啊参加。那这个课程有教学片，有小组讨论，有作业分享啊。因着上帝的带领，我才知道我自己过去的认知其实是有极限的。我很多地方很肤浅的啊。我记得我爸妈小时候就跟我讲说啊，你现在上山下乡响应号召，没办法，一定要去城市，去农村啊。但是你要记住，一定不要在农村结婚啊，30岁以前不谈恋爱啊。那个时候还是20几岁就结婚了嘛，没有限制晚婚，没有说晚婚晚育嘛。我们16岁就到农村去了，千万啊，他们悄悄跟我讲啊，千万不要结婚，一结婚就扎根农村一辈子了。呵呵，你要那个好好读书发展啊，将来离开农村能做一些事情啊。你说这话父母跟你讲对不对呀？啊，其实也没有错啊。那等到后来我看了戴德生传。啊，看了很多属灵伟人的传记，他们的讲道，我心里面是非常的震撼的。一个英国人，啊，戴德生是一个英国人，在19世纪来到落后的中国，他成立内地会，啊，他可能是美国人吧，我不知道，应该我记不太清，大概是那个他成立内地会，他呼吁了1000多个传道人参与。戴德生的太太玛利亚和几个孩子都死在中国的啊，他最后现在第五代的那个戴季宗啊，感谢主了，让我到我去台湾实习的时候，我到他们教会去过啊。他们夫妇他是第五那、这个第五代是，他娶了一个中国人嘛，就是泰国籍的，是一个中国人啊。那他们继续继承这个曾祖父那高祖父的那个遗志嘛啊。那但是戴德生的这个就是他们也很鼓励我们，哎，请我们吃顿饭在一起来聊一聊，请等等。那但是我们自己心里想到说跟他们接触以后对我们都很震撼啊。戴德生他的太太玛利亚和几个孩子都死在中国，戴德生他的尸骨也埋在中国，他从来没有想过说我要赚多少钱，我养老金要多少，我买几套房子啊，我跟谁谈话，那个谈恋爱谈个轰轰烈烈，没有啊。他们在想是怎么样把福音传给中国人，怎样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我呢啊，我只是想到说，哎呦，我可别被埋没在农村了，一辈子啊！真的，当然你说这个也是很现实嘛，每人总是现在想的。可是至少我们有那个思想意识，可是并不是局限在停止在那个意识上面啊。我是觉得说啊，我们要做什么大事业，我们要读书是为了什么啊？我这些东西都是慢慢让我啊一点点成长的这个动力。啊，在座各位，我是想说，不管你如何促进，你常常也想这个问题：你今天满足你的现状吗？你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吗？啊，那个新的一年里面，你总要想一想嘛，对不对？啊，所以我发现，就是人的境界是可以相差那么多，我真的是很羞愧了啊。所以，那个马可福音在9章23节，耶稣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啊，那个，所以我是想说啊，我们。常常啊，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啊，这不会是我了，我很软弱了，我渺小了啊，我自己胡思乱想了，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疫情来了，持续2年了，不断有变动出来，我们就把它压下去，希望以后恢复到以前岁月静好的状态，忙自己的事儿啊，赚自己的钱，过自己的日子，我跟你讲是不可能的啊。一个病毒来了，也许有的人讲说Omicron 是最后一个尾声啊，它来了以后基本上就要平息了，走向尾声了，就是这个疫情要走向尾，就是结束了，快越来越结束了啊。有的人说不行，将来会越来越厉害啊。我不管它持续多长时间，我们要有与它共存的这个思想准备。那疫情过了一切都好了吗？不会啊，通货膨胀可能要来了，通货膨胀有可能会有失业了，大经济大危机了，财政大危机了，政局动荡了，我跟你讲，你要想那些事儿，永远没有完。从一个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这个波浪当中起伏啊。这个洪水滔天，耶稣基督作王，我们完全不需要恐慌，不需要什么，我们只是想到说，我们能够如何更新生命，在神国里面有份啊。所以，如果我们知道上帝让我看见我生命更新的重要性，看见这个时代的需要，那我就要起来回应说，主啊，你的话怎么说我就怎么回应。 我知道我们的信心是从你的话来的啊，你的话语是非常非常有力的。所以你应该说，雨雪从天上降下来，不再返回大地，灌溉大地，使地上的植物发芽结实，栽种的这个撒种的有种子，吃的人有粮食啊。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神说这个话呢，其实农夫是很懂，我自己在农村里待过很多年，我也知道的，靠天吃饭，下雨下雨，求你雨来了今年收成就好啊。那个所以上帝的话语就像雨雪降下来，我们吃进去他的话语，我们改变他的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那至于我们这个人的生命进程，这个进度怎么样，快一点慢一点，还经过怎样的流程，这个都是上帝的做工，交在上帝的手里啊，我们自己跟着上帝的感动啊，那个活出上帝的这个真理，我们就成就上帝的这个事情啊。所以我真心的为大家祷告，我也为我自己祷告，说我们要被上帝的话语触摸，我们要思想上帝的话语，思想上帝对我的带领，对我的意念啊，对这个2021年怎么样做啊。耶稣基督圣诞节是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思考啊。所以我相信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把你心里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不是现在啊，不是马上，不是今天啊，我们聚会结束了当时就怎么样，是雨水降下来经过一个季节的。我们坚持祷告，我们把我们的困难交给耶稣，我们上帝一定把我们带到一个超过我们想象的一个最后平安的一个结果。那无论是中国将来要怎么样禁言这个无论是哪个国家要亡了，城墙以色列曾经国家亡了，城墙毁了那不是上帝失信，而是以色列百姓作恶多端而是德国人或者中国人，我们背弃了上帝所以这些背弃上帝的政治家，他们看我们软弱可欺，看我们离开神，他们也就更加欺负我们所以我们要深深的知道，上帝答应了亚伯兰的话，他没有忘记上帝已经答应了大卫的话，也没有忘记以色列这个国家能重新站立起来，这个国家可以枯骨复活，我们中国人的教会，我们中国的基督徒，我们纽伦堡教会、海德堡教会，我们这些教会，我们都能够被建造、被复兴，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被上帝所使用。我们在新的一年来临之前，我们一定要想到这个事情。所有的伤痛到昨天为止，所有的眼泪到昨天为止，所有的羞耻到昨天为止，所有的沮丧到昨天为止，今天早上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这是那个见这个耶利米哀歌三章22-24节那个我也是听到一个牧师他这样的一个呼召，我觉得非常感动，我就写在这里来鼓励大家所以圣诞节耶稣再次走进我们千家万户，走到你我的脑海和眼中，这不是只是历史的记忆，更是现实生活中的显现所以约翰福音15:7-8节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留在你们里面，无论你们想要什么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所以我在这边我再次跟弟兄姐妹们再次来彼此鼓励了我们不要跟神斤斤计较那一点点的时间。哎呀，我今天没去教会，没参加聚会，我省了一个小时时间，你那一小时时间能干什么呢省一点点奉献的钱没有你要相信上帝的话，勇敢的走出在你目前的处境当中，你向前跨一步特别就是当教会的领袖鼓励你往前走的时候，你出来为主服侍，摆上时间，摆上自己的时候我告诉你，如果愿意把自己给出来，你是有福的。你把谦虚忍让给出来，把爱心和真诚给出来，神就用你来完成，神给你看见这个时代的需要，并且让你完成上帝托付给你的使命，你勇敢的往前走那其实神一直陪伴着你所以我在这边我想到说，前面我们刚讲说，我们希望上帝给我们开路，让我们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那在旷野中开道路，在 沙漠中开江河，如果我们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上帝带领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其实是可以如此的绚丽，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庆祝圣诞节其实昨天前天已经圣诞节嘛，我们庆祝圣诞节的这个时候，求主让我们向前跨一步，像那个小孩子把五饼二鱼拿出来一样，我们就能够足以喂饱整个时代啊。所以我相信神今天要使用我们今天聚会当中的每一个人，感动你，求神使用你来祝福这个世界，来开创你人生的新格局。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个通过线上的聚会，我们再一起来敬拜耶稣基督。我们不仅仅祝贺来纪念耶稣基督诞生的这样一个节日，我们更是在这里求神继续让我们的生命被更新，我们再次被耶稣基督所触摸，所得着，所提升，让我们在2020年开创新的局面，不仅仅开创个人的局面，开创我们海德堡教会的局面，新局面啊，更让我们在神国的这个大的格局当中我们有份。谢谢你对我们每个人的激励和带领，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你的爱的管道，成为你福音的出口，让我们每一个人珍惜我们的生命，我们更珍惜被神所使用的机会。谢谢主，也保守那些今天没有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来的弟兄姐妹向他们带去这个问候，带去祝福，带去关怀。我们的海德堡教会在2022年更被你所建造，更被你所复兴。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好的，谢谢杨牧师的正道分享。